同时还有这个教会的 support，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讨论这个90后的事工。其实我 hesitate to say 90后大学生事工，因为其实我认识的90后已经开始读 PhD 了。OK，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谈这个90后大学生好像感觉有点晚，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 plan for millennium， 因为他们马上要上来了啊。那我们一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主，因为你开了这一扇福音的门，主，你把许许多多的新兴学子，这些90后的弟弟妹妹们，从中国，从其他的地方带到北美，主，让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遇见他们。主，孩子，相信这是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手在引导这件事情。主，你就打开我们的眼睛，主，你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心里常常被感动，让我们纪念他们的灵魂。主的需要，主啊，你把我们所需要的各样的装备各样的无论是教会里面的资源或者是人力物力，主我们所需要一切的的知识，主，还有那个源源不绝对灵魂需要的动力，主，你自己加添给我们，主，好叫我们可以在这里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我来到这个教会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好羡慕他们培养的同工都可以留下来，因为这里有这么多的 family residence， 这么多的这个 support 的 base， 可以来做各种不同的服事。他们居然有这个，刚才看到潘弟兄跟我们介绍，他们有自己的文字事工，然后他们要搞媒体事工。就想到我自己的教会，我们好不容易花了3年2年的力气培养出来一个同工，结果呢毕业了，拜拜，他去 support 别的教会去了那 maybe 到这个教会来了然后呢，我们的那个 East Lansing 那个地方其实工作机会不是太多就是最大的两个 employer 就是州政府，那 international 要进州政府非常困难，那另外就是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就是在大学稍微容易一点，但是还是不足以给我们太多的家庭的这个 base 可以来做学生的工作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么多的学生蜂拥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就是很着急，就是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做得完我们尽其所能的在做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完这么多的学生现在Michigan State 整个International Upper International， 就是只有中国的这个学生加学者加这个中文老师。你们知道做现在中文老师的事工是一个开始要关注的事工，因为很多美国开放让中国的这个师资进到美国的中学小学来教中文这些人就在我们的旁边，很多是80后，慢慢的90后也要进来那所以这么多的人，大概在我们那边有6000多人。那这么大的一个合场，我们一个教会就这几个家庭怎么做得完感谢主，美国教会也看到这个需要，所以他们也在做所以我们一起在同工在做这个这个90后还有80后的事工。那我想我要讲就是说，没有关系，我们是这么的有限的人，我们的 resource 有这么多的 constraints 我自己刚刚才生一个 baby， 我们家里面的 baby 才6个月，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非常很 limited， 我好多事情想要做，但是就没有办法做，因为我就是必须要帮忙，要换尿布，然后要帮他要洗澡，要喂奶，要做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这就是很真实的，所有的这个做学生事工会碰到你在哪一个 stage， 你很多的这个 young family 很难 involve 到学生事工里面，因为是家庭做不完的事情，你要上班，你回到家就是要弄孩子，然后等到弄完之后他们都上床睡觉，你已经累瘫了，你还要洗澡，要刷牙，明天要上班。但是就在这么多的这个 limitation 跟限制里面，我相信神的恩典是无限的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慢慢这一年我的服事有一点点的转型，我就开始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写作，因为写作很机动性。那你可能半夜12点你没有办法到去带茶经等等，但是你在家里面 maybe 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来思考来写作。所以我们在不同的 stage 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转型 啊，但是仍然是 focus 在这个学生事工上面，因为我的写作也都是跟90后跟文化观察有关系的，所以还是可以帮助这个教会啊。那今天我们谈这个90后的大学生事工的现况与前瞻，我们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快的go through一下几个统计的资料啊，这是2014 IIE 最新的统计。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仍然是中国是第一大的美国留学生的族群啊，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就是美国所有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中国人占了三分之一，每三个里面就有一个是中国人。那我非常讶异，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每一年增加大概 30%、 25%， 你看今年居然仍然维持在 21%， 所以每一年一直不停的在增加。我们的讲义上打错了，应该是 21.4%， 这个增加的这个比例。看样子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一股的热潮仍然不会消减。我的估计是未来五年到十年，上帝仍然是把这一些的人源源不绝的送过来，他们是90后，接下来就是千禧代。那台湾呢，台湾跟香港出来念书的人比例在消退，特别台湾消退的幅度比较大，消退了 6%， 不过仍然是占 number 6。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是关心回宣的话，沙烏地阿拉伯快速成长这几年。那底特律那边最大的移民潮是伊拉克人。如果你们现在要就是有人对回宣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底特律去传福音，不需要去走丝路了搬到底特律，你的很多的邻居他们都是这个都是穆斯林。好，这是一个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中国从这个06年开始集体直飞，我们教会的事工，这个90后的事工也差不多就是从07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成立这个事工是挺艰难的，教会经过一连串的这个阵痛，因为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听过什么90后事工，没有人在谈90后。但是我们教会就有一批年轻人，他们这个非常勇敢 challenge 教会的 authority。我们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想下一堂会比较多谈团队侍奉的时候会比较讲这个 story。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它不只是第一名，它是遥遥领先印度跟南韩，第二名的印度跟第三名的南韩。这个是中国学生的比例那你可以看到 undergrad 基本上快要追上 grad student 的比例。其实在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我们学校的 undergrad 已经超过了，已经比 grad student 多了，所以现在 undergrad 已经是我们最主要最 focused 的一群的这个团体里面的成员。中国学生最多的州昨天我有分享过，加州第一名，第二名纽约州，第三名就是贵宝州不能说贵州第四名呢就是接下来要去的 Texas， 下礼拜是在 Illinois， 接下来要去 Texas。 所以这几个州呢是中国学生最多的，所以我想选在这个地方办这样的一个 conference 是非常strategic， 因为你们是很具战略性的一个 location。 虽然这个教会离学校稍微远一点，但是我也听说这附近其实也有一些 college， community college 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也是还是有空间可以做。现在很多的中国人呢，他们不见得是进入一流学府，他们很多都是进到 community college 去，或是一般的这种小学校。甚至我在 Christianity Today 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讲到说很多的中国父母现在开始把孩子送到 Christian college， 这是蛮特别的一个现象。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比较 safe， 然后他们的孩子在里面会得到比较安全的照顾。所以我们虽然不是 located 在这个有名的学府的旁边，但是仍然你还是有 opportunity， 还是有机会可以做那这个教会我知道也有在城区那边有一个分堂那个教会离学生比较近，就比较方便一点所以 location 就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学生事工的话这个教会的 location 是非常的重要的。你如果说是离学校太远的话，那么显然就是不太容易做这个事工。好，这是关于
这个麻州的一些的fact 一些的资料，你可以看到这个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有多少的这个 foreign student， Austin， Harvard， MIT， U of Massachusetts。 那中国仍然是占了最大的一个比例啊。我看到另外一个统计资料讲到说，这里有13000人，整个州，整个麻州有13000人的中国学生，所以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好，北零后，这个北美90后的素描，90后到底是谁？90后在想什么？很快的 go through 一下，我想很多大家在做90后也有很多的观察了啊。我不能说所有90后都是富二代，但是基本上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上一代要好太多。我们 East Lansing 那边的这个这几年 luxury car 的销售率呢极其成长，那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去 Chinese restaurant 去吃个饭，你会看到那个 restaurant 前面就停满了 Volvo 什么那Lamborghini 这个我真的没有很夸张，我们那边全小小的 East Lansing 只有两台的 owner 都是中国学生。那这个 luxury car 的这个 market 呢，是在我们那边是算是中国学生给带起来。那中国学生在买车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太去谈价钱，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敢在我们那边买车了，因为他不会跟你谈价钱，你要买就买，不买就拉倒，所以我们都要开车到比较远的那个 small town， 到那边比较有议价的空间，因为这边中国学生，我们台湾话是阿萨里，要多少钱 cash 掏出来给你。所以这一代的学生跟上一代的学生真的非常不一样，他们的家境基本上都还算不错，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很好，但是 in general 就是他们的这个 financial 的状况都蛮好的，他们甚至过来租父母就在这边帮他买 condo， 让他们在这里住，然后毕业把 condo 卖了还可以再赚一点这个钱。那我昨天也提到他们把我们的这个local 的中国店、中国商店也买下来，所以现在的这一代的这个学生跟以前真的非常不一样。那这一代的90后的学生，他们是成长于这个 high tech 的environment，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要去接触他们呢，你就必须要掌握一些这个 technology 啊，一些的工具。他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都不太接，然后呢就也没有办法留言，因为他们还没有 activate 他们的 voicemail。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他不 activate 他的 voice， 他不听 voicemail， 你要的话就是 text 给他。他们成长在 high tech 的一个 environment， 我们的 technology 要跟着要 update， 因为你知道这并不是我们要赶新潮赶潮流，而是因为你的羊在那里，他们使用这个，你为了要方便 reach out to 他们，所以你自己跟着做一些的调整啊。我有 iPhone 并不是因为我喜欢 Apple， I'm a fan of Apple 或者是 Steve Jobs， no， 而是因为这个很方便，让我可以做这个学生事工啊。那他们成长于信息的时代，比他们父母辈更多掌握资讯的主控权啊。以前这个是在那边等人家 feed in 你这个 information， 现在是你很主动的上网去搜寻你对你有利你需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对于信息的掌握是非常的 selective。你在查经班里面，你在上面讲，他对你的东西也是非常 selective， 他喜欢他就听一听，他不喜欢他就开始做其他的事情。那很多是来自非完整的家庭，父母高离婚率，许多父母是工作狂，所以基本上他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很好的在一个爱的一个环境下长大，很多的90后的孩子是由祖父母带大的，所以隔代教养的问题是挺严重。那注重这个娱乐享乐主义，我不能说他们都是喜欢吃喝玩乐，但是基本上跟上一代的人比较起来，他们更重视生活的 quality。每一次只要一放假，他们就会约着要去玩或者去开车到哪里。那他们对于他们买的东西的 quality 品质的要求也相当的高，我记得以前我们来念书就是 garage sale 随便买一个灯就用了，他们呢现在就是要去买那个护眼的，要好的，然后买回来用了两天不满意，打电话给我说叔叔，那你叫我叔叔了，好，我现在都已经觉得情何以堪啊。那 我说可不可以带我去退这个灯，他说这个灯你觉得不够好，我说你不是买护眼吗，还挺贵的，一盏灯要50块啊。那好吧，就带他再回去。所以说很多这种东西，他们对于一些物质的要求，quality life, 这是跟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相当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后现代主义他们其实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绝对的这个真理啊，这一切都是相对的，you are okay, I'm okay, 不要 judge。崇尚平权，反对权威啊，这是这一代的这个孩子的一个特征啊。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稍微分享到，就是说针对这样的一个特征教会怎么办。拥抱非主流，注重个别差异啊，不要把我 label 成某一种人啊， I'm unique 啊。同居跟同性恋的比例非常的高啊，所以我想这是很多团契和教会在服侍这一代的学生碰到的相当大的问题啊。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有机会来稍微谈一谈。注重时尚打扮，比上一代更重视对美的感受。这一代90后的学生过来，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注重穿着，那很多女生来教会其实都会化妆。基本上港台中国大陆你不太分辨得出来他们到底现在是从哪里来，他们都长一个样子，同一个文化。那同样的这个 fashion 的这种这个潮流啊。那所以既然他们注重这个美，注重时尚打扮呢，所以他们对于教会的文宣品呢，你就知道他们的要求都是更高的。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用那个印表机，黑白印表机印一张出来，然后跟他讲说我们教会有活动请你来参加，这已经不 work。现在都要有 design, 对不对，要美美的，然后他的 slogan 呢要 creative, 要有创意，你的文宣，你的这种你的上面你要有一点这种可以让人家感兴趣的东西哦，不然他是看都不看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这就需要去稍微注意一下啊。感谢主也给我们这些这90后非常多有creativity 的弟兄姐妹，你不如 involve 他们进来做 design, 他们也很乐意，然后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对美的这种感受。自理能力薄弱，依赖心强。其实90后有一个蛮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们一方面呢是非常独立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依赖心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一代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那独生子女在家里面被保护得很好，他们很多事情都是依赖父母亲，所以当然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自理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所以很多团契或是辅导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累，他们很 demanding, 有很多的事情好像还不太会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特别刚来的时候，所以你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需要帮助他，而且很多的父母亲他们会打电话来，所以你们可不可以来去看我的女儿或怎么样，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他不知道要吃什么。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他们有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独立自主啊。所谓的独立自主就是说，因为是一胎化，所以在家里面从小呢他们就参与家庭重大决定的决策权。因为父母亲就会involve,父母亲要做一个决定，说你觉得怎么样，所以他们从小被赋予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在家里面。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 authority 在家里面。所以一方面他们就是很依赖心强，另外一方面呢是又很独立自主。图像思考胜过文字思考啊。如果你能够表达一个真理，用一幅图，然后附带简单的说明，让他们能够很快的吸收的话，比你在那边长篇大论或一堆的文字，可能帮助他们更容易吸收，因为基本上他们是看 video, 看他们是打这个 game 长大的，所以他们的思考里面很多的 image 啊。父母亲对他们的期待相当的高，因为家里面就是三千宠爱集一身哦，这个不仅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有人都关注这个孩子，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当然非常的高。那么这些同学过来申请学校的时候，这个作假率也是相当的高。那华尔街日报，其实美国政府也都知道了，华尔街日报报道 90% 的中国学生的推荐信都是假的，那 70% 的自传和申请的 essays 都是假他人之手，50% 的高中成绩单都被篡改过。你会看这个比例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 but that is the fact。 那所以我们在做这90后的施工，我们也碰到一个蛮不容易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些的孩子他们 信了主之后心里面其实非常挣扎。挣扎什么？就是说我这些东西都假的，我不诚实。所以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就到教务处去自首。就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诚实的。所以他们，我觉得90后他们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 quality， 就是他没有办法忍受一个 inconsistency。就他盼望，就是他里面有一种正义感。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你不要扭曲我的这种的价值观。所以他，我觉得很多这些孩子们他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正义感。所以当他们信了主之后，当圣灵光照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时候，他们勇于站出来，其实这是要 pay really high price， 但是他们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们那个弟兄他就到教务处去自首，说他的这个成绩是造假，他高中成绩是造假的，推荐信也全都是假的。那学校其实呢是很欣赏他的这个 honesty， 那学校其实也都知道，就是他没有办法真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既然你来自首，他就必须要有一个处理。他就说那这样子，我们必须按于学校的规定，必须要让你去休学。但是呢你可以先到 community college 去读个一年之后你可以再回来。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学校必须要做一个 gesture 出来，就是我们有处理这个事情，我不能够 totally ignore。那所以那这个弟兄呢，他这个见证在我们教会引起非常大的 impact， 因为之后就有其他人他们也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要 do the same thing？ 可是在这过程里面呢，跟家里面有非常大的拉扯，父母就呼天抢地说，你千万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所有钱都砸在你身上了，然后对，我们所有的后补的。所以然后你这样做，你跟你断绝父母关系是对。站在教会辅导的立场，我们也不过分 push 他去做这些事情去，因为我们觉得说他遇到的那个压力 is unbelievable。所以我们是辅导他，为他祷告，但是我们不 push 他去做这个事情。但你就知道说，从这个地方也看到90后这一代，他们对于就是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其实他们是相当的坚持，他们里面是有交战，有挣扎的。高海规律啊，那因为现在留在美国其实不太容易了。这个美国政府发 H1， 每一次就是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去抢破头，像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啊，要现在要抽签的。那所以现在这个 72% 的回国率，我觉得现在比例更高了，因为这是2008-09年做的调查，现在是2013年，那更多的这个90后来念书，他们回去的比例绝对比这个更高。你会发现很多的父母亲，他们慢慢的会看到出来留学的投资报酬率其实挺低的，在美国7年花很多的钱，可是回国月薪不过3000块，好像这个不太符合那个比例原则。那超过 70% 的企业主不会特别的优先考虑海归，8% 的企业主说不会雇用海归。Why？ 第一个，因为海归对于薪资水平的期待比较高，我是镀了金回来的，他对于他能够拿到的薪水，他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待遇。可是呢，国内的企业不会特别对他们有优待。那么海归缺少了国内人脉的资源，他这么多年在外面，那他国内的这个 network 就的机会就少很多。那么在国外受训的那一套呢，不了解国内的企业文化，没有办法满足国内的需要，所以这三个原因就造成国内的企业不太愿意去雇用海归，或是不会特别的青睐这个海归回来的孩子啊。但也有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还是觉得这个出国留学呢绝对是对的投资啊。不过呢 ,in summary,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孩子将来特别是90后，他们读完书大部分人是要回国的啊，他不会留在你的教会啊，所以你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这是高海规律。所以呢90后的事工其实是宣教事工，所有做90后的事工的辅导同工来说，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你必须要看自己是一个宣教士啊。我为什么说90后的事工是宣教事工呢？ 它真的不是教会内部的事工，你要做好一个宣教的心胸跟眼界。因为第一个，这是一个跨文化事工。我说怎么都中国人啊，怎么会跨文化呢？ Generation gap， 他们的文化真的跟你不一样。你如果去接触他们，你就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教会在做90后的时候发现很难切入，因为就觉得那个文化跟你教会文化格格不入，他们也很难融入你的教会，你也很难去接触他们，对，特别对于比较传统的教会，当然大学城附近的这个教会呢，可能他们比较updated， 他们这个 follow 这个 trend 的节奏比较快一点，但是如果不是这个长久以来都在做这个学生事工的教会呢，就比较困难。你要他马上转型，能够去 handle 这个全新的跟你不同的文化的这一群孩子，那个是需要产生相当大的一个教会的阵痛。那所以这是跨文化事工，然后这一群人呢不会长久留在你的教会。在 Boston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这边就业机会比较多，但是在 East Lansing 我们也基本上不太可能有就业的机会，他们都会如果有的话都在别的地方，大部分人都是回到中国去了。那其实你越训练他，企图让他融入你教会的文化，将来他回国就越难找到适合的教会，这是真的。因为很多海归的孩子回去之后，他就觉得格格不入，觉得说这个奇怪，跟我以前在美国碰到教会完全不一样，在做法上，在整个组织架构上，在做事情的方法上，传统事工的哲学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回去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办法 survive， 渐渐他就离开教会。所幸现在在几个沿海的城市有所谓的新兴教会，城市新兴教会这些的教会呢，他们的 culture 跟海外的教会稍微比较像一点，他们里面的这个海归的专业人士也挺多的所以在上海我知道有在北京那么几个新兴城市教会 maybe 是他们可以去的这个地方，所以跟国内一线二线城市的新兴教会怎么样跟他们的资源跟他们的 resource 可以 connect，那这是其实后来这是成为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毕业之后你就可以介绍他们进一步的去跟进。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知道90后的事工是一个宣教事工，你知道你做90后的事工，他们不是用来栽培之后来 benefit 你自己的教会来补你们教会的洞你栽培你需要有一个国度的胸襟，你知道他们毕了业，他们回国了，他们的影响将来是在中国。所以整个90后的事工呢，不是以怎么样培养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同工 benefit 我们教会为主要的目标，你的目标是怎么样预备他们海归，这是90后事工跟以前的事工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以前这个80后或70后甚至更早期，我们都是希望培养这个人将来他就在 local找到工作，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可以留下来成为教会的同工 benefit 我们教会的需要但是现在呢，基本上你 keep dreaming 你不要有这种期待他能够在你这边信主，然后被 train 成为同工，他能够在你这边服侍个一两年就已经是真的要非常感恩了那很多都是刚刚训练完可以用，又没到几个月他就毕业要走了。所以你必须知道，就是说你培养他是海归，他的 goal 是海归他要回去。所以除了基要信仰的扎根一定要好好的做之外呢，重点要放在 aggressive 的门训这个门训要多么的 aggressive， 尽量18般武艺来帮助他，教他怎么领师领唱，教他一对一跟进，教他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甚至教会的组织章程，让他看到这个教会怎么去运作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教会慢慢的开始注意到说原来我们需要组织章程来 run 这个教会我前天就从微信上面收到我们以前的弟兄姐妹，他毕业现在回到中国去，感谢主他在这个教会呢，他们选他做这个组织章程委员会的主席林牧师可能认识钟磊，王钟磊他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做这个组织章程起草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就碰到一些组织章程上面的一些教会架构的问题，然后就写这个微信来给我们，然后问说这些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处理，我们该怎么样定这个组织章程。我们 provide 售后服务，就是你看回到国内，他们碰到问题了，然后他们就发短信过来， 在微信上面我们都保持很好的 connection， 然后就在上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用电话来联络，保持这个关系啊。那所以其实他们在北美这一些的这个教会经验呢，他们看这个教会怎么样，一个有长老的教会，一个有执事的教会，那么长老的职分是什么，执事的职分是什么，教会怎么样去运作，那么什么有主日学，有团契等等，他们回去，他们其实会大概会有一个 picture， 就是说这个教会应该要怎么样 run。虽然他 maybe 在这里没有太多时间参与，或是 highly involved 在你教会的施工里面，但他大概看了一下，他有个印象。等到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再联络你。那么这个对国内的教会呢，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impact。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只是在这边做个学生施工，居然 impact 到国内的中国的教会啊，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但是事实上，这个 impact 是相当大的，因为他们大江南北回到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我们甚至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回去之后呢，他们暂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教会，他们礼拜天还是去聚会，但是他们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团契，所以干脆他就自己在家里成立团契，他自己家里就开了一个查经班，就找了一些年轻人来家里面聚会，一些学生，他就开始关心他们，他就开始在那边做学生事工。所以你训练他怎么领师啦，怎么做一对一的栽培跟进，怎么带小组查经啦，这些对他回去都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是海归，你的目标是海归，我就是要 equip 你，将来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独当一面，你可以在那边成立一个小组，你可以在家里面成立一个查经班，你可以带一些人起来，所以这就变成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了。我们的目标不再是训练他们怎么样融入我们的教会文化，帮助我们教会的满足各样的 function， 这就不是我们的这个的目标，目标就是要 equip 他，想象 imagine 将来他回去之后他要怎么 survive。 那这是90后的事工的一个相当不太一样的特点，它是以海归为目标导向。整合上一代的福音工作，我们也发现就是很多90后的父母他们来这里探亲然后就信主了。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你自己团契的事工里面有没有看到啊？那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 case 啊，就是礼拜我们有查经班，那么当然他们的孩子就去这个90后的事工，我们的团契我们取一个名叫大本营啊，大本营就是我们的 slogan 是大学本科生赢在起跑点上，大本营啊。那所以。这一些孩子呢去大本营，然后他们的父母亲呢有给他们父母亲专门的这个信仰研讨组，他们就在那边呢跟着他们的孩子一起这个来学习。那有些父母呢就在北美就探亲的时候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就在我们教会就受洗了，然后我们就帮他们跟国内的教会 make connection， 然后他们继续的在那边在成长。那我们的牧师常常进中国去做短宣，常常就会到不同的地方去 visit 他们，看看他们。那他们的父母亲很多也跟我们都保持很好的关系，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像90后传福音陪伴他们的灵命成长，其实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切入点，就关怀他们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他们非常 care 他们的父母亲。那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始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或谈话，其实从他的父母亲的角度来切入其实蛮好的。比方说你到机场去接一个新生，你不知道怎么 open the conversation 啊，你其实可以问他，所以你可以谈你的父母吗？他们是做什么的啊？然后慢慢你可以了解到说他跟他父母亲的关系是什么，他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他其实你发现他一谈到他的妈妈，他就停不下来，一直不停的谈，一直不停的谈啊。你就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切入。那因为原生家庭的这个权力结构的改变呢，一胎化使得孩子很早就得以参与家庭重要的决策，刚才我有提到，所以90后的父母相较于上一代更愿意尊重并且支持这一代儿女的选择，包括信仰啊。所以我们蛮意外的发现，其实有许多的父母亲就是对于儿女要信主，他们其实并没有在逼迫他们啊。反而我看到台湾父母的逼迫比较多，有一个弟兄他要受洗，哇，家里面真的闹革命啊。但是我们听到比较国内的这个信徒就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啊，他们都还蛮尊重这个子女的选择。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有机会向上一代传福音的一个族群啊，所以我们觉得90后的事工是一个可以整合上一代的福音工作。 他们常常打电话回家，我们就有一些的90后的孩子，他们就会不定期的会打电话回家，打电话的时候就跟他父母亲谈他的信仰，他现在在美国教会怎么样，然后他多么喜欢这个教会，那他也会定期的回家的时候带一些 DVD 光碟片，然后带一些书回去给父母亲。那很多时候这个父母亲他们就很早就认识我们的教会，然后来透过来 visit 的时候呢，就进入我们的信仰研讨组，然后就在那边就信主，然后就受洗，所以就变成这是一个多角化的一个福音工作。这媒体社群媒体辅助关怀牧养，我想这个 Maslow 的 hierarchy 很多人都知道，就是 I think it's so true 啊，就是现在你没有 WiFi， 简直没有办法想象啊，这些孩子要怎么 survive， 没有办法活。你们知道这个 hierarchy 吗？这最底层本来是这个我们的 physical needs， 我们需要吃饭，需要空气，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 safety security， 再来是需要关怀，需要 friends and family， 再来需要自尊，那么最后就是 self realization 啊，那就是自我实现，就是、最高层次。现在在最下面这个不可或缺，要不然就没有命，就是 WiFi 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我在网络上看的 ，But I think it's so true 啊。智能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它使我躺在被窝中看偶像剧，领我在马桶上刷微信。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朋友圈的赞引导我不断分享。我虽被无数人吐槽，也不怕继续发动态，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触屏，你的高清摄像头的安慰我。在我朋友面前，你为我打造酷炫。你用土豪金吸引了我的眼，使我瞬间高大上。我一生一世必有三 G 四 G， 现在五 G 快出来了，所以各位，我只要住在有 WiFi 的房子中，直到人亡，是很好笑，但是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reflect， 反映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他们对于这种 technology 的依赖啊。那所以我们教会的辅导基本上都有微信，有 Facebook。那我们的80后比较多在 Facebook 上，我们90后比较多在微信上。我们现在就你没有办法 one size fit all。我们以前就觉得要用一个 Facebook 就用到我们人要麻烦，觉得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现在还在加一个微信，到时候又再出来一个新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在上面。那很多时候我们关心这些学生，发现这些学生有问题呢，都是透过他们的微信或者是 Facebook， 发现他交男朋友了。这个非基督徒啊，什么他是同性恋，就很多时候这你不知道，你他来教会你没有太多的时间深入了解他，但是这个 social media 提供了一个 24/7 的这种机会，你可以无时无刻的监控他 monitor， 了解说他在想什么，他最近生活怎么样。其实他们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很 readily 在 update 他们的动态，而且他们很无保留，他们也不太会去像我们，就是还会考虑我们的形象，要不要写这个，要不要写那个，他们基本上不记形象的，所以你从上面可以比较多很真实的观察到 maybe 他在教会里面看起来蛮属灵的，但是呢怎么搞的在微信上这么的属世、等等之类的，你可以了解他生活里面的另外一面。那所以这个social media 其实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在牧养上辅助的工具。我不能说它能够完全代替你的牧养，我不说就从此不要探访，不要小组啊。但是它是一个非常 effective 的一个 tool， 帮助我们，因为你的时间精力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常常一天到晚去 visit 不同的人啊。但它给你一个，你常常你看到他很 depressed down 的时候，给他一点经文，给他一点的 feedback， 或他分享一个什么动态，他分享他的信仰状况的时候，给他一个赞 ，encourage 他。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就举手之劳，很方便。当然你要花点时间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这是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 compared to 你就是像以前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你必须要靠聚会来认识他们，打电话，现在他们都不接了嘛，然后要去 visit 他们，就是我很难想象现在如果没有这个，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跟他们做很好的 connection。所以Facebook 跟微信这两个是相当重要的 tool。 那每一次我碰到新进来的这个90后的学生，我就说赶快那个微信让我知道一下啊。 所以我们就彼此就很快就 connect 上了。那透过微信呢，我就会知道，我会常常看到他，我就会加深我的印象，为他祷告，然后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 maybe 聚会时间到发个短信给他说，哎，我们有聚会啊什么，这样欢迎你再来，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 connect 的一个工具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我知道对于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可能我们会比如说啊，还要花时间去学，还要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其实当你开始学习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太好用了，那啊，可以帮助你省很多的力气跟时间。所以这一代的这个90后的工作，这 is I think I consider it's necessary 啊。这个我刚才已经有一些的分享，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些社群网站上面，你可以 create group， 像我们自己的小组，有我自己小组的内部的 group。这个 group 呢，就可以帮助这个 group 里面的组员，他们彼此有更多横向的连结啊。他们彼此会，像如果有一个人他碰到了一个困难，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到他发的这个动态的时候，别的组员就看到了啊，他们就会去给他一些安慰，然后他们就会贴一段经文等等，就小组他们自然而然自己之间就会有很多的 connection 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用 Facebook 来 create 这个 group， 或是用微信来 create group，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tool。你可以发代祷信，大家知道说你现在生活状况，为你祷告，那这个是一个社群媒体辅助牧养关怀。这个经文化跟游戏文化，我昨天已经谈到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昨天是在这里的。好，如果你不在这里没有关系，我知道大会有录音，到时候会 post 在那个网站上，那你可以去听。我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再进入。但是这个流行文化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哦，盼望就是说做有时候90后事工的弟兄姐妹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下。这边有一些的 resource 啊，这是我自己的博客。那因为我长期关心90后的文化，还有关心当代的流行文化，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说现在的这一些的媒体或者是音乐在传达一些什么样的思潮思想，怎么样 impact 他们，我们怎么用圣经的真理的角度来回应，那我常常在上面发文章，那在举目杂志，海外校园的举目杂志里面有很多我的文章，我在里面有一个流行文化的专栏，把我对于90后学生事工的心得我会写在上面。那怎么样认识他们的文化等等的非常欢迎你有机会可以 connect。特别是我知道大家其实都很忙，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电影啊，听他们的音乐。我已经帮你看了，我帮你听了。我告诉你怎么一回事，你也不用都发着，你不需要去看。你就看我的东西就可以了。那我跟你讲怎么回应，怎么 react， 像摩亚方舟啊，他们看了看回来，然后很多问题怎么跟他们谈等等之类的。那所以欢迎来光临我的播客。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想跟大家做一些的介绍，就是海外校园跟举目杂志在后面的那个座位上呢，我们带了一些的 sample 出来啊，你等一下呢其实就可以拿上面有一些我的文章。特别是67期这边呢有一篇这篇不是我写，但是我觉得蛮值得读的，叫做当老夫子遇上海贼王。我想很多从台湾来的朋友知道老夫子已经是老掉牙，不知道哪一个年代的漫画了。现在他们是看海贼王，所以从不同的世代你们怎么样来再谈起你的喂养90后啊。那我写了一篇古典不等于骨灰啊，这是在分析中国当代的钢琴家，他们是80后的，像郎朗、王羽佳还有李云迪啊。那从这些钢琴家，他们现在是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最顶尖的 top 的 piano performance 啊。他们怎么样，就中国80后怎么站上世界舞台的，他们怎么样影响这个世界。那我有一篇关于这篇的分析，我觉得怎么样子从这里面吸取到一些的感想，应用到我们的事工里面。另外我有一篇讲到，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文化里面有一个非常popular 的，就是 zombie 就是僵尸或是丧尸或是什么尸。有一个 episode 最近很有名，非常年轻人非常爱看叫 Walking Dead， 知道那个 就是很多我们教会的孩子礼拜天早上来敬拜，礼拜天晚上回家看张笔、啊、那他们非常欢迎张笔，张笔电影、张笔漫画、张笔小说、张笔的 game， 张笔 game 真的很好玩。还有这个啊、那还有电影，对不对？去年一部电影叫做 World Z， 对不对？那个啊、白皮演的。那张笔到底他反映了出什么样当代的文化？那这篇文章里面啊、我专门研究张笔，讲了这个，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的团契拿我这篇文章去教主日学。好，有一篇呢专门探讨电玩让牧者成为路人甲，我从很多不同的面向来谈电玩，因为电玩时代是这一代的年。跟他们快长大了，是你不可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特别专门他做了一个研究，写了一篇文章，迪士尼的美梦福音， Disney 到底在传什么。我昨天晚上有一些的分享啊，那这篇文章是一个蛮 detail 的整理，那这些的杂志就放在后面啊。那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讲义里面有一个二维码，因为海外校园特别针对这一次的这个90后事工呢，他们做了一个校园事工的精选本啊，在第三页，这个第六页的地方 ，OK， 对，右上角的号码第六页。当然，有多少人听过《举目》杂志的？大部分都听过。那《举目》杂志是海外校园下面的一份刊物，这个杂志是针对基督徒的。那海外校园本身的这个杂志呢，是比较针对初信的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啊、哦。那所以面对90后 maybe 你可以给他们看这个。那90后的同工呢，其实可以看举目啊。那我在举目上面写了一些的文章，是关于90后的观察，其实不只是我，他们有好几个作者都在关注这一块的事工。那么这边有一个2014的校园事工精选本，是他们刚刚发行的，它里面网罗了许许多多关于90后事工的这个文章，它告诉你现在教会90后事工的现况，那么谈到很多真正在做90后事工的这一些人，他们碰到的困难，他们怎么突破一些的瓶颈啊。这边有一个二维码，所以你可以用你的那个 iPhone 或是electronic device 去 scan 它，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它的网站。这边也有网址啊，那你可以去 download 这个 PDF 档啊。非常欢迎大家回家可以去看。好，我想我的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